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腓立比书。今天来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正道的主题是基督藏在我心。我们常常讲到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讲到圣灵的更新，讲到如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相信这个福音带来的改变是非常真实的，要不然我们就不用来到教会来敬拜，来唱诗歌，来祷告，来听从神而来的话语。最主要是上帝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就是神的同在。当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有更新，就有希望，就有平安。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能够透过保罗的鼓励跟劝勉，来再一次见证，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天的时候，这个世界因着你我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个家庭以及我们的事业以及我们的教会跟这一个邻舍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更新。所以诚如我们所说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这一个常常的喜乐是一个主轴，是一个主题。我相信这个喜乐的信息是发自他内心出来的，一个好像活水的泉源一直在他心里面涌流出来。非常不容易，在他整个的这一个书信的背景居然是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书信。我相信对每一个关在监狱的人来说，除了关心自己，关心他的刑期什么时候可以被释放，这个是最为重要的。通常我们不会去想到别人信仰的问题跟他有什么关系。保罗在这当中不断的因为听到这些弟兄姐妹以及这新建立的教会在基督里不断的增长信心增进的关系，让他说他就因此更加的喜乐。让我们明白一个人的喜乐的泉源是来自于基督，来自于神，来自于圣灵在我心。就像这一个前面的第一到第四节，他说到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总而言之，就是要与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时候，喜乐就在我们的心房里面。所以不外乎我们讲的，当基督的爱在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是一个全然以神国的观点，以基督的观点来看待我们每一天。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并且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难怪保罗也说他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等于对使徒保罗来讲，他的生命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要一窥这样子的一个奥秘，一个在一个使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基督的生命如何活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生命里面交融在一起，如同外面的光能够照亮所有的黑暗。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耶稣的神性，我们才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神性。从哪里？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看到第六节开始，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三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 第六节提醒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的基督耶稣，为了世人的缘故，他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谦卑自己。他是本来就是神，他原来是在这个宝座上的。然而呢，就像这个弥迦书的预言，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我们看到这个弥迦书在这样的预言当中，从亘古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而且呢，他还预言到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的时候，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合一，当合一发生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当有主的地方就有合一。我们看到谦卑的神，我们看到顺服的耶稣，他给我们的是看见了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是愿意放下一切，谦卑下来，唯独来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这样的谦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活出这样子的，跟如同基督一样呢？没错，我们的呼召不是只有来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的 长老执事，我们不是只有呼召来做宣教士，来做各样的这个侍奉。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一整个连贯一致的，就是神爱世人的伟大的故事，从开始到末了，深深的连结在天父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爱。在爱中，他可以在旧约当中看到这悖逆的世代，我们可以看到这悖逆的世代从这一个人的堕落之后，我们就看到其实整个福音宣教，我们说整个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到这一个启示录，最大的障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乃是上帝的子民自己。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看到不断的悖逆神，甚至呢就是抱怨，甚至呢离弃神，这样的典故呢一而再而三的发生。但是神是怜悯，蛮有恩典，而且他的爱真的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测度。一个圣洁的上帝可以忍受他的百姓不断的背离背弃，甚至呢常常做一些悖逆上帝呼召的事情。神不断的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亚伯拉罕，透过摩西，透过先知，透过这一些士师，不断的兴起神的仆人来拯救，来帮助他的百姓来回归，来引领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整个的这个可以说是上帝的救赎，每一个事件都记载了上帝与人同行同在的足迹，可以看到神的爱不断的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 完全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章第五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末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未有世界以先，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是在这里是一个铁的事实。耶稣基督是为了世人而道成肉身的，他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有了，他的神性是 无庸置疑的。所以不是好像是在这个玛利亚生产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以为耶稣那个时候才有才诞生。我们没有办法去抹灭这一个耶稣的神性，他要成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才有办法把人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他要破碎自己在十字架上，才有办法拯救这破碎的世界，使他成为公义圣洁为神所使用。他的心为众人的罪所破碎，担当了所有世人的罪，使我们能够因他能够再一次有对从神而来的信心跟希望，能够因他得救，罪得赦免。所以耶稣基督的神性是永恒神创造以及同在的时候，在创世以先就已经有了。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上帝的话语不断地向我们来启示，来显明天父上帝的信实，他的救赎，他的爱是如此的永不改变。第二点要讲的就是耶稣的谦卑。耶稣的谦卑是明白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了救赎，在耶稣基督必要成为人的样式，才能够成就他所要完成的救赎工作。就是在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当中所讲的。谦卑跟顺服是常常绑在一起的，而且这谦卑跟顺服是基督的生命的特质，是基督的神性的彰显，也是今天在你我当中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所听到的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常常彼此炫耀甚至呢彼此竞争的世界，我们很难看到谦卑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的凸显。如果在这方面彰显的部分都是属于高举着道德的极高的道德标准跟这个意识形态来特别来强调的，然而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有属基督的特质，这新造的人呢就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特质，这是超乎常人所有的特质。在这个特质里面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能够看到是一个谦卑的生命，以及那种愿意为邻舍来舍命的，愿意为旁边的人为众人的好处，就是我们讲的团契，一个 fellowship 的关系，就是一直彼此的关系。这个 这个部分是非常被凸显被强调的，弟兄姐妹，这是属神的，这是属基督的。因为如同第八节所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讲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神，他卑微自己，存心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这样的顺服的结果，不是有得着什么样的好处，甚至在地上的什么样的荣耀，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稍微去思想一下，死有好几种方式，死有好几种结果，但是在当时罗马的时期，最痛苦、最羞、极具羞辱性的死亡，就是被钉十字架。在整个的这个赴刑场的，在哥哥他的这个路上，我相信所有的街坊邻居都看到了，曾经去参加过耶稣的聚会、医治特会，甚至听过耶稣的教导，甚至去参加他的这个聆听他的这个讲道信息的，我相信大有人在。你可以想象他们如今在他们家里的门口站在那里，看到耶稣以及这扛了十字架的经过，他们心里面作何感想？这样的羞辱不够大吗？这样的羞辱，一位再来的君王以及上帝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这样的结局，你觉得是一个光荣，是一个荣耀吗？而且他就像羊羔一样，完全的都没有声音。这样的顺服是知道完完全全的是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为了拯救神的羔羊，为了拯救，为了除去世人的罪。所以这样的卑微跟顺服，就成为那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也同样该要活出的一个基督的生命以及特质。如果这样的特质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出现，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能够真的使家里能够合一，常常享有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彼此相爱的人能够彼此谦卑，彼此顺服，因为知道我和我一家都必定要侍奉耶和华的家庭，我相信这是一个充满美好见证的一个家庭，不仅是照亮的邻舍，也让众人都可以看见这是一个爱主的家庭，这是一个跟随基督的家庭，因为他们有基督的生命，他们有基督的特质，他们有基督的谦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神，他的神性自亘古到永远，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已经有了，而且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谦卑，这是可以在见证在这个十字架的救赎，让所有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得救，不是因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名，不是因为我们的拥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才干，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富足跟财富。让我们所有一切听到福音的人，我们的心中都被福音的盼望所充满，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是要叫一切在天上以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能够同归于一，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吗？耶稣基督是你一家之主吗？当耶稣基督成为你家之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属基督的家庭。属基督的家庭必定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家庭，是透过圣灵的帮助，在我们成圣的过程，每一天每一天更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神天父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有朝一日我们都能够更像基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呼召，以及我们在整个的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最终呼召的这个目的跟目标，就是更能够更像耶稣，活出耶稣，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展开我们每一天跟随主基督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神性，我们看见耶稣的谦卑，是为你我最终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敬拜里面，每一个人都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那是一个完全的合一，是一个完全的降服在主基督的面前，是一个完全能够称颂赞美天父上帝的爱，赞美他的这一个全能跟智慧，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同归于一，能够万膝都跪拜，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进到荣耀的赞美当中。第三点要讲的是耶稣的名，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讲到，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会靠着我们自己教育背景，我们靠着我们的过去的美丽的漂亮的这个工作经验去应征，去求得一官半职，去证明我们最适合这个位置，我们的能耐，我们要努力的去持有，去证明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是跟人不一样的，有突出的才干，我们有特别的专长，我们要很辛苦的努力去证明我们是可以，我们是对的，我们是聪明的，我们比人高于一等，为了就是要把我们的名字擦得亮亮的，让人家特别注意你，要你有好的身份，好的抬头，好的社会背景，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争取。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些都会过去的。当然我们以这一些才干，我们有这一些好的这个工作的表现，我们来荣耀我们的神，然而最重要的，我们的盼望是所不见的。我们行事为人要像一个信主的人，像一个有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活着的人，我们能够有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将把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归给我们的主基督，因为我们都是因他的名，我们认识了真理，我们知道，我们才发现神国的奥秘，我们发现有一位再来的君王，我们知道原来圣灵的宝会是不断的为我们在认识真理，在整个救赎的工作继续基督的这个使命，我们才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他的爱永远不变，他救赎了我们，他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后来我们慢慢读圣经的时候，越来越发现最被感动的不是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个哪一个伟大的章节跟事件，是越来越多的发现原来天父上帝的爱是这么长阔高深。我们最终，我相信读圣经的人越认识神，越认识主基督，更多经历这一个圣灵的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都是深深的被神永不抛弃我们的这种爱跟坚持所感动。 我们从旧约的历史去看，从天父上帝祝福亚伯拉罕，要让他成为，呼召他成为众人万国万民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真知道这个祝福落实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他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因他的丰富，因他的富足，我们成为富足。我们不仅在我们的在真理的认识上面更多的富足，我们的心也被他所有的一切从圣灵而来的喜乐、平安跟以及永生的盼望，在圣经当中对我们所应许的，我们好像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一样，那闪闪发光，那充满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奥秘向我们展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所活的、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都是因着主，都是因着主。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祝福，以及所有一切的，让我们可以面对每一天，不管是顺境或逆境的，我们都是靠着主基督而得救。基督就是真理。我们今天不管是教会以及基督徒，我们活着的就是一个使命，就是天父上帝借着他的教会，借着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见证基督，向世人见证基督的真理，见证天父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因为神爱世人。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的创世纪一直到这个启示录，我们看到上帝永恒不变的爱，能够带出基督的救赎，就是我们所分享的福音的好消息，今天仍然回荡在每一个人的耳边。不管是他信主的、未信主的，是上教会、未上教会的，我们都活在福音里面，我们都踏在这个福音的真道上面，我们是跟随这位福音的主，因他的名我们得救，我们已经得释放，不再需要靠我们自己，好像要成为圣人，好像要成为完美道德的人，让我们好像把自己整理干净，全身都洗干净，才能够进到神国的门。不是的，当我们被真正的洁净，是从里到外，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进到神的殿中，因着他的恩典跟爱，我们愿意来谦卑，来委身，来跟随，来遵守他所有的一切的教导。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们看到了很多对政治的不满，对领导者的不满，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更多的邪恶的势力在有一些作为上面，我们看到在公立学校教导一些不该教导的，让我们父母觉得很担心、很失望，甚至极度的恐慌。这样的下去，我们未来还有希望吗？弟兄姐妹，有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以及他与我们同在的这一刻，我们都深深的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都相信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弟兄姐妹，最终最终最终，政权必担在基督的肩头上，这位再来的君王，绝对的全能，必要再让所有的一切，在这个混沌黑暗的世代，好像起初创造天地的一样，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混乱，没有秩序的时候，基督要使所有一切都将再更新。我们只将祷告、祷告、再祷告，用我们的祷告相信我们的救主基督，相信他的全能、他的恩典、他的 公义、信实，他再来的时候，他说：“看啊，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常常保有基督的生命，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时时刻刻想到那谦卑的主是为你我的罪，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世上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得着上帝的救恩，因为那是永恒。人活着是短暂的，我们期待我们在短暂的生命当中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常常如同保罗一样，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为基督而活，让基督活在我们心，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看待所有一切不公平、不公义、不正常、不应该的所有的这一些人事物，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神是全能。让基督的爱藏在你我的心，我们用信心来跟随，用信心来祷告，用信心来盼望，当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必将能够再次见到他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